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来到我们，跟您今天要解答一些爱情起步的时候的问题，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上礼拜五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说到了青春期的少年呢，对女孩子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解答一下朋友们问到的是，青春期的少女对男孩子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青春期的少女渴望知道男孩子对他们的看法，同样的，男孩子也会希望明白女孩子对他们的看法。目前呢，13岁到18岁的少女对男孩子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究竟是欣赏比较保守、比较规矩的男孩，或是比较欣赏新潮型的男孩？他们是不是喜欢男孩子整天围在旁边呢？在男孩子的身上，他们期望发现什么样的特质？为什么有的少女会有周期性的情绪变化呢？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啊。那让我们呢也来谈一谈青春期的少女某一些生理心理的变化，还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变迁呢所造成的影响。那女孩子们呢，大约在12岁半的时候开始她们青春期的发育，体内的卵巢开始释放生殖细胞，也就是卵子。那这个呢，就意味着他们的月经生理周期啊，已经开始了。
所以啊，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女孩子在身高还有外表上呢，比较有显著的变化，生命也有更新的意义。一般来说啊，女孩子比男孩子会发育早一点，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也开始对异性呢感到兴趣，但同年龄的男孩子呢，却仍然没有注意到他们。所以呢，这个时期呢，女孩子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心理状态。
那这个时期啊，父母啊，应该协助他们多了解自己身体和情绪上的变化，使他们在这一段成长的年岁当中啊，能够过得好，并且有自信，而且充满着信念啊。
接着呢，我们进一步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年龄的少女对于男孩子的看法究竟是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是害羞型的或是爽朗型的女孩子呢，都是喜欢异性的。她们喜欢爱干净、注意自己外表整洁的男孩子，讨厌衣衫不整或是精神很散漫、很颓废的年轻人。
那这些女孩子呢，欣赏诚实、可靠、有信用、守时的人呢、那赴约会的时候不迟到，并且懂得谈话的艺术，而不是成天呢就仅谈着自己的琐事啊。那他们不喜欢嫉妒心太强或者是占有欲太强的男孩子。
是啊，他们也喜欢比较正经规矩，还有忠厚老实，并且啊懂得尊重女孩子的人格尊严。此外呢，他们也喜欢个性爽朗、幽默、善体人意，并且知道真诚恭维别人的男孩子。
是的，那女孩子的情绪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那女孩子的心态啊常常受到生理期的影响，所以他们会期望啊这男士们能够细腻的体会他们心情的一个微妙变化。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啊，来跟您谈一谈女生生理期变化会影响她们情绪的一个问题。
小罗和安妮已经订婚了，他们两个啊都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他们结婚前的三个月，小罗跑去找婚姻辅导，讨论他和安妮的事情。他说啊，他越来越怀疑和安妮结婚是不是为明智之举。他抱怨说，安妮的情绪啊常常阴晴不定，这使他很心烦。虽然安妮平常都是美丽温柔的，但闹情绪的时候啊真是使人受不了。他担心和他结婚以后，安妮这种变化无常的脾气会更厉害。
那听完了小罗的抱怨呢、这个辅导善意的要提醒他说，其实呢 安妮情绪浮躁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是发生在生理期来的前几天呢？哎，那这个小罗似乎啊不太了解辅导的意思，于是呢，辅导就更仔细地跟他解释啊，女孩子呢在生理期前的一些问题，并且建议小罗说啊，那既然两个人已经订婚了，他就应该和安妮好好谈这个问题。
过了一天之后，小罗兴高采烈地冲到辅导的办公室，高兴地说，
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昨天晚上我仔细研究我的日记啊，发现呢安妮的情绪周期啊是28天一次。哎，
所以啊，我们知道女孩子的心情真的是会受到生理期的影响哦。
的确是如此。那另外呢，女孩子喜欢那些啊能够欣赏她们内在美的男孩子哦，他们喜欢呢是不抽烟不喝酒而且没有药瘾的年轻人，他们讨厌那些啊沉迷于物质享受、固执己见、自我中心、粗野、冷酷无情的人呢。
因此啊，没有这些坏习惯的年轻男性们，请放心吧，女孩子一定会喜欢你们的。
是的。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谈谈的就是很多人也会问到的问题，究竟什么年龄才可以开始约会？
好，那这个年龄计算的方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呢是生理年龄，也就是实际的年龄，第二个是心理的年龄。而生理年龄啊，其实是比心理年龄啊要重要的。那年轻人的差异很大，那有的人呢，生理年龄啊，虽然可能看起来是13岁，但是呢，心理年龄啊，却好像18岁一样的成熟哦。
相反的，有些人已经18岁了，但他的心理呢，却像13岁般的幼稚。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实在不容易从人的年龄来判断他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对，那成年的长者如果能够常常赞助啊，并且为青少年人安排一些有意义的团体活动，并且加以适当的辅导，以提供健康的联谊机会，这个对年轻人的身心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也可以延缓他们过早就开始私人的约会哦。
对啊，大多数的父母啊并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太早开始约会，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群头脑守旧的老顽固哦，而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还有危险。
对，那许多少年人呢、在14、15岁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和异性约会，而人的成长过程呢是迟缓而循序渐进的，那这个事实呢他们却很不容易接受啊。
有些女孩子啊才14岁、15岁就自己以为已经够成熟了，可以开始和男生约会了。然而啊，当这些年轻的人长大了，结婚生孩子之后，他们的看法又会和他们的父母亲以往所抱持的态度一样哦，关心他们的儿女将来幸福，深爱着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过早谈恋爱而深受其害。
对，那根据啊社会调查的资料显示啊，约会开始的越早，那结婚的年龄就当然就提前了，那而结婚的年龄越轻，那离婚的可能性其实是越大的哦。
有些啊自以为思想开通的父母常常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约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他们急着呢把自己的孩子从少年时期啊推进成年的领域，而使他们的儿女呢跨越了青年期这段奇妙的成长过程，以致呢造成了许多人格还有精神上不健全的发展呢、埋下了日后许多问题的祸根呢、
相对的啊，也有许多顽固的父母亲严格的禁止子女和异性来往，这同样是很荒谬的事情，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那譬如说50年前男女约会的合理年龄可能是16岁，而这个年龄呢近年来有逐渐提早的趋势啊，这个现象啊使得很多身为父母的就提高了警觉。那不过在几十年前呢，有一位美国的博士啊，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啊，指出说美国的这种趋势啊，并且建议说由于父母亲们没有办法对付子女过早约会的问题，所以呢他希望国会能够通过立法禁止美国的年轻人在15岁以前从事约会的行为。那当时啊他提出来的理由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说过早的约会呢常常会增加社会的混乱。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约会的伴侣呢，就不能参加舞会或是出入交际场所。如果你没有异性朋友呢，在人的眼中就是个失败者。这种观念呢就会增加年轻人忧虑、缺乏安全感还有自卑的心理。
那第二呢，就是过早的约会往往只是彼此利用，寻找发泄的对象。那我们的社会啊常常鼓励男人在约会的时候可以在性方面是为所欲为，否则他就是个无能者。
那第三点就提到说，约会的费用呢常常是少年人所负担不起的。女孩子啊就常常趁机会向男孩子索取很昂贵的礼物啊，或是吃很贵的餐厅。然而啊，通常16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的经济能力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符合如此的需要。此外啊，女孩子在这个年龄也特别爱打扮，常常要求父母给钱买华丽的衣物，并且添置新装。
是啊，那这些呢，都是啊，这位美国的博士啊，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理由。不过，坦白说啊，我们相信啊， 这位博士学者啊，自己呢也并不是真心的希望他的呼吁啊就成为了法律的条文，他只是呢要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一下过早约会的危险性。他强调过早约会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性泛滥，还有经济剥削等等的缺点哦。
朋友们，对于13、14岁的少男少女们来说，异性的吸引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不是如此啊，我们都要为他们担心了。年轻人应该坦白承认他们对异性的兴趣，并且和他们的父母讨论这些问题。
那此外啊，我们还要建议他们采取讨论会的方式，和他们的父母同伴一起来探讨啊，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有关于恋爱、性发育还有其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的。
那同样的呢，我们也认为年轻人应该很坦然地和他们的牧师啊、主日学的老师啊、学校的辅导啊来讨论这些事情，这样啊大家可以沟通意见，并且促进彼此的了解哦。
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们，有很多人呢也问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约会的内容啊更多彩多姿，更富有创造性，避免流于形式或者是沉闷乏味呢？
这个问题需要正面的答复。这几年呢，有一些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老师就常常听到一些懒惰鬼在抱怨。
老师啊，现在越来越少新鲜有意义的事情让恋爱中的男女啊一起去携手进行。哎，
听到这种话，这些老师就觉得很不以为然。那最近呢，这些老师也带领一群年轻人讨论有关爱情的问题。有一次啊，又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愤愤不平地说，
哎，为什么成年人心胸这么狭窄呢？哎，你们不要我们喝酒抽烟赌博玩乐，又不准我们在婚前有性行为，那么我们年轻人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年轻人除了这些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事实上啊，现代年轻人的问题并不在于发掘新奇的消遣娱乐，而是如何利用时间来享受各种奇妙、有意义、富有创意的活动。
对呀，其实约会的内容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呢，就是观赏性的娱乐；第二呢，是亲身参与性的娱乐。那观察性的娱乐呢，比如说看电影啊，去看球赛活动啊，这些都是比较被动性的。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运动啊，比如说篮球啊、排球啊、棒球比赛啊，也可以供观赏。那还有呢，可能有一些音乐会啊、一些文学讨论会啊、演讲等等啊，这都可以去参加。
对的。
那各地呢，还有很多的好的电影啊、电视啊、广播节目也可以供消遣。只是目前的电影、电视节目的水准呢，可能呢，有时候太多啊，那种低级趣味啊。这年轻人看多了也不好啊。当然了，不是所有的节目啊通通都有问题，还是有一些制作比较好的节目啊是值得观看的。
同样的，在各地呢也有许多高级的艺术馆还有历史博物馆值得年轻人仔细去浏览观看的。当然，男孩子偶尔也可以带女朋友到动物园啊或是风景区去参观参观，这也是不错的点子。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盼望年轻人呢可以多拥有一些实际参与富有创意性的活动来作为他们约会的内容。那这些活动啊通常可以使人的身心灵都获得更新。那这类的活动可能包括了打球啊，那或者去登山啊，或者一起去旅行等等，这些都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说哇一起去烹调啊，或者呢是来个唱诗啊，听听音乐啊，那一起玩个游戏啊，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此外啊，两个人也可以一起研读一些有关于年轻人的烦恼、喜好、健康等等问题的书籍、杂志，这样呢可以促进双方的了解，并且增进个人的智慧还有知识。你们也可以合力创作、写诗，或是收集一些废弃不用的玩具，稍微整理以后呢，送给没有家庭温暖的孩子们。
哇，那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方式啊。
嗯，
那当然呢，在你们约会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其实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那许多的教会呢，是有休闲活动的场所，供年轻人使用，并且安排一些聚会啊，一些团契啊，还有一些 banquet，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呢，那促进啊年轻人彼此的认识和交谊。那你们呢，也可以一起筹备一个晚宴，招待教会当中年轻的朋友来聚餐。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那总之啊，无论在学校或者是教会啊，都有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约会活动提供我们选择和参与呢。
对啊，恋爱中的人呢还可以一起为那些被社会忽略遗忘的孤儿们安排野餐，或去探访那些孤独生病的人或是穷困的家庭，带给他们一些诗歌啊、虔诚的祷告还有祝福。在这些同心协力的活动当中，你们也可以享受一个愉快有意义的夜晚。
那当然呢，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约会活动供大家来参考。那对于那些宣称没有适合的活动给年轻人共享的人呢，哎呀，我真的认为啊，他们真是没有创意啊，或者是太懒散了一点。那这个问题啊， 真正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利用时间来安排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促使两个人更相知相惜啊，互相的激励，发挥各自的潜能，并且促进人格整体的发展和成熟。
在约会的初期呢，最好彼此多观察，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还有成长的过程，安排一些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约会活动，这样呢将可以避免使两个人相处的时光变得很沉闷很枯燥的状况，并且呢因着常常共同参与活动的引导，渐渐地培养稳定成熟的感情，为迈向美满的婚姻做准备。
对的。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所回答的问题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集结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集结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你身边的人需要你。